欢迎各位回到这一次的角洲设计，我是 Will，
我是李大卫。
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是我们的平行时空新一代的最后一集，要带来的是各校的作品，那以及我们去实践参观所特别挑选的一些作品哦。好，那我们在进入节目前，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在这个居家办公一段时间了，或是你已经坐在电脑面前一段时间了。那我们首先，我们在进入节目正题前，我们要直接先来插播一个作品，然后带来我们新的一个健身的小服务。好，首先我们来介绍这个作品，叫做“生日快乐”。它的生日是伸展的生日，所以它是一个。我来念它的叙述，它是由明传大学商业设计学系所带来的“每日一伸展，身心不再烦”。你常常会因为没有时间运动或姿势不良而感到身体酸痛吗？有鉴于现代人忙碌的生活步调与不良习惯，透过问卷调查发现，九成的民众有身体酸痛的困扰，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很酷的一个日历。好，但我们先来，我们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在前几集其实有做一个那个护眼的小运动？我跟你讲，李大卫，我跟你讲，真的有听众
反应吗？
私讯说他觉得还不错，真的有人反应，
谢谢支持。
所以没错，我们今天又要再来继续哦。我们先由刚刚那个同学，明传大学同学的作品，我们先来做一些动作好了。首先带来的一个是叫做半鱼王式，有助于改善腰部疼痛。好，我觉得这个姿势有点难做哎。如果现在听众大家，你如果椅子够大，还是你坐在地板上，你可以来试试看。首先哦，他说建议做三组。好，首先第一步，呈现坐姿，左脚收起在臀部下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先屁股着地坐着，然后呢，你把你的左脚对弯起来，然后把你的这个怎么脚掌的地方碰到你的屁屁，碰到你右边的屁屁，然后呢，你这时候再把你的右脚弯起来。这时候呢，你弯起来之后，对，你跨到你的大腿，左大腿的另外一侧，所以你的右腿会扭到左边去，然后你的身体呢，身体要往哪？好，它的第二步，对，身体往右转，将上半身向右边转，腰杆打直，
左边的手肘卡到右边的膝盖，有点像把身体当一个毛巾在拧这样。
对，把身体当成毛巾在拧，然后维持这个动作三到五个呼吸，再换边。好，我现在也要进行一下。其实我超爱这个动作，因为我每次去健身前我都会做这一个，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可以拉到一些屁股跟大腿肌肉，
而且我觉得这种很容易会出现那个脊椎的声音，就是咔咔咔的，整个脊椎在旋转。
所以你有在追求那个脊椎声，
有时候还蛮有成就感。
好，好像我做到。好，那我们现在，刚刚我们是做哪？我们刚才是右腿往左伸。
现在
好，我们现在换个边，换边。对，换你把你的右脚折起来，脚掌放到左边屁股下，然后把左脚伸到跨过你的右大腿，然后把你的身体往哪？
往左拉。
好，那我们一样先做个三组。那你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就会那个继续介绍这个作品。首先，这个作品呢，它更特别的是说，它不仅只在介绍一些你可以很轻易去尝试的小动作，它里面呢每一次都是一个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人物插画去讲解这个步骤。然后，它这个人物插画其实有找了各种不一样职业的人，所以它我觉得一方面你好像也可以看到各种各式各样职业啊，或是各种工作的伙伴们，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他们都有帮这些动作取一些名字，
他算是让这个，就是你平常可能要想着要去做这件事情，你会有点困难，你就想说懒得做。可是他算是把它让它变成很平民化的进到你的每日的生活里面，就你只要每一天
他把它做成一个日历，
你只要撕一张纸，然后做一次动作，你每天累积下来就变成就每天都在做这样子。
超喜欢这一个的。好， 那我们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欲有未尽，还是说大家觉得还没有那个，还没有真的运动到？来了来了，我们现在刚刚动作有点复杂、哦，可是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我们的小单元时间，真的有点害羞。好，我们要来，上次是护眼小服务嘛，然后这次我们要来做一个肩颈酸痛的小服务，那我们就特别请老师来代操。那我们现在先。Q 音乐，然后我们就进入老师代操的环节哦。如果你已经准备好的话，请你好好坐在你的那个办公桌前面，然后我们来进行我们的肩颈酸痛小单元。好，
那我们现在就欢迎这个本次节目请来的体育老师为我们带来五招。
嗨，大家好，
改善肩颈酸痛的招式。
没错，嗨，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体育老师。我接下来教教授，就来带大家来做一些你可以在办公桌前面完成的肩颈酸痛，热身操哦。好，那我们谢谢李大卫的邀请，我们先来做第一个，我们将透过五个动作来让你放松到你全身的肌肉。好，第一个哦，我们第一个来做的是这个耸肩运动。耸肩运动呢，首先大家请坐着，双肩向上，坐着哦，然后把你的双肩向上踢，靠近了耳朵。把你的两边的肩膀往上提，靠近了耳朵，然后过了十秒之后，好，放松，好，记得动作之间都要慢一点哦，不要太急。然后我们现在再一次把我们的两边的肩膀抬起来，好，抬起来，然后过了十秒，五、四、三、二、一 ，OK， 放松。在放松的时候，你可以呼气来那个放松一下吼，
真的感觉不太一样。
总共做十次，嗯，真的感觉不太一样哦。好，啊，我们要继续做，还是要换下一个呢？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好，换下一个哦。我们现在改一下好了，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怕做完我们节目就那个时间太长。我们现在改一个动作做三次就好。好，那我们下一个动作来做，这个也很北巴友，很适合大家。我们来做的这个是这个肩颈。颈部的 ，sorry， 我们来做这个颈部的伸展。OK， 颈部的伸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踩坐姿，一样，大家坐在你的位置上，然后呢，我们的两眼平视前方，头部开始缓慢的向左转到底，就是把你的头呢往左转。OK， 我们现在开始转哦，啊，慢慢的转，
身体固定，不要动。
好喽，然后我们过了十秒之后，我们再缓慢的把我们的头转回我们的正前方，就完成了一次这个动作哦。然后我们休息三秒之后，我们再把我们的头转向我们的右方，切记动作也要缓慢的进行哦。当你的头转到右方之后，一样维持十秒。OK， 十秒到了，请大家把你的头再缓慢的移到正中央。以上就完成了我们这个颈部伸展的动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起来呢？好，时间有限，我们再继续往下学下一个。下一个呢，这个也是大家平常很少会做到的动作哦。那现在人由于很长的时间滑手机或是低头，我们要来做一个收下巴的运动。OK， 什么是收下巴的运动呢？我们一样坐在我们的电脑桌前面 ，OK， 然后我们把双手放在我们的大腿上。接下来我们平视前方，我们整个头平视前方。接下来呢，将整个头往后平移，不要抬头或低头，就是你的头，你想象你的头要平行的往后退。你可以想象有点像那种搞笑的跳舞，就是你整个头会平行的往后退，然后下巴收起来这样子，但是你的头不是往上或往下抬哦。
这个非常可以缓解平常一直盯着荧幕的脖子。
没错。那我们一样把这个姿势维持十秒之后放松。那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我们先休息二十秒，让你的脖子适度的。休息之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次。好，那相信大家在做的时候可以感觉到整个 后颈啊，还有像是脸颊两边的肌肉啊，都会有不同这样的一个感觉哦，那就可以帮助大家达到这个下巴肩颈的一个脖子的一个放松。好，接下来我们剩最后两个喽，做完这两个动作，我们就要进入脚脚设计的节目喽。首先第四个我们要做的是这个体侧伸展，那我们一样，我们可以先在我们的这个动作呢，你可以在你的电脑前面完成，或者你也可以站起来。那我们现在，如果您正坐着在聆听我们的 podcast 的话，你也可以维持你的坐姿。接下来，这个应该是大家很常做过的姿势。我们请将两只手举起来，举到头的上方，然后呢，请你将两只手交叉，或是握住，之后把你的手掌向外反折，你就可以像是你一个在伸展的动作。接下来呢，请往你的左边伸展，我们就可以拉到我们的右边的肌肉。然后呢，我们将这个动作维持20秒之后再换边，每边您可以各做20次。好的，如果你已经完成了以上的动作，我们即将来介绍下一个动作。下一个动作，想必有在上健身房的人都会很想念，是否很久没有推胸了呢？这个动作不管男生或女生都很适合哦。好，那我们这个动作需要您来起立，要离开我们的办公桌。那请你默默的来到一个墙角，没错，就是你房间的一个，你办公室或您房间的一个墙角。然后到这个墙角之后呢，90度的墙角，你的手呢更摸着一边的墙壁。好，左手摸左边，右手摸右边，之后呢，你就可以把你的身体这样往前倾，就像你在做一个推胸的运动一样。将你的重心放在前脚，然后肩胛骨往后夹，就可以达到一个扩胸的动作。那我们来 hold 住15秒，我们持续15秒，让我们的这个胸前的肌肉来达到一个伸展。好，如果您正在执行这个动作，请继续，我来向各位介绍。像这个动作呢，就很适合像我们这种长期坐在办公桌前面，或是长期拿着绘图板或滑鼠来设计的这个设计师。这个动作呢，可以帮助你去扩展你胸部的肌肉，那你不会一整天都苦在这个电脑桌前面。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脚脚设计的来邀请我来进行的新单元，我们这个伸展的小服务。好，那我们谢谢李大卫，
谢谢我们的体育老师。
谢谢大家，请大家防疫在家也记得适时的站起来活动哦。那我们就下次有机会再见喽，拜拜。
OK， 好，大家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刚刚体育老师进行的这个单元？那因为我们工作室，我们录音室麦克风有限，所以我们节目老师在的时候呢 ，Will 就是我本人就会不在，所以我们就两个人，就是只有一个人可以出现哦。不好意思，我们可能防疫在家，真是有点太无聊了。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已经做了两期的这个新一代平行时空，那已经有很多同学们投稿，然后也介绍了很多很有趣的作品。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我们最后一集，我们要来介绍也是各校收到的作品，那还有我们去实践的一些实际看到的一些实体作品哦。好，首先第一个，我们来介绍这个叫做明传大学数位媒体设计系的这个 Party Pop， 好，然后他们想要制作呢一个轻松、欢乐又易懂的作品。但他们的故事其实蛮有趣的，我有去他们的 Instagram 看他们的作品。他们就是说，故事的是有一个男子在公车上出糗，不小心把音乐放出来，然后歌曲就化身成一个音乐精灵，配合节拍起舞。我觉得他有一种，很适合小朋友的那种动画感，因为动画画得很可爱又很精致。
对，它其实算蛮可爱的。
对，你不觉得？我不知道你到位有没有这种感觉？至少自从用了这种抗噪耳机，我有时候都会很担心是不是
声音没有放到
放出去，
到是不是？对，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怎么讲，还是哦，我知道，尤其是我不知道是 Apple 的耳机是 AirPod 吗？它就是会。他们现在不是强调一种空间音讯吗？
然后会让你觉得空间，声音不知道是真的在耳机里，会觉得从环境来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去看哦，蛮有趣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讲第二个，第二个也蛮可爱的。第一个是有大业大学工业设计学系的这一个 Take Me Set Off， 带我出发移动柜，
这是针对小朋友的一个设计嘛？然后他就是把这个小朋友的收纳置物的柜子跟移动的行李箱做个结合，然后让它变成就是收纳跟玩具，然后带出去玩，变成可以是一个一体的这样子的流程。
没错，蛮有趣的一个东西，长得很可爱，
颜色七彩缤纷。
尤其现在好像大家很久都没看到那个行李箱了吧？
哦、
就像都应该收在一些深处。
啊、嗯，它算是让行李箱有一个对在家还可以有个置物的功用。
哦，对啦，对对对，因为它设计的特别方正，就是可以它可以卡到你的柜子里面，或者你柜子跟柜子之间，它就可以很完美的牵在那边，嗯，很可爱。好，我们接下来讲下一个，下一个呢是这一个，喂，有人在吗？
一个一手大学数位多媒体设计系的作品，算是那个动画类的嘛，动画类的，对。哎、欸，等一下我解释一下，它的喂是那个一个姓氏的那个喂哈，喂，有人在吗？然后算是。好像是有点像 MV 嘛，就是有
对对对
有授权，相信音乐授权的一首歌，然后帮他做了这个动画 MV。
没错，那他里面其实在讨论，包括像是低潮啊，然后自暴自弃、颓废，然后到他如何去重拾面对自己的勇气。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他们的 MV 哦，就是你同时可以看听到这个一个歌手魏佳颖是什么夺走太阳的音乐，嗯。讲到这个，李大卫，你有好奇吗？就是为什么台湾人讲电话会说“喂”？
哎、欸，
因为你知道日本可能会说“摩西摩西”，然后外国人、
哦、你说
“
喂”这个字的意义是什么
？Hello， 对，但到底什么是“喂”啊？
蛮、欸、有趣的。
我记得我有查过，可是我忘了。
就是因为你的名字很像，所以你会去查。
没有没有，我只是单纯就是我之前有时候可能在不同的国家，或是遇到不同外国人，然后就发现每个人接电话的。感觉不一样，甚至说我老板如果打给我，或者说我以前的房东打给我，拿起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欸，
到底该不该喂？
我不能说喂、嗯，我要说 hello。
对，
因为讲喂好像会很奇怪，喂到底什么意思？对，
欸、真的哎，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台湾会讲喂这件事？
哎、欸、啊，那个你知道中国那边是怎么样吗？
我想想看，中国那边
有讲过吗？
哎、欸，我没什么印象哎，我觉得讲喂好像也通
哦。奇怪，知道。
但他们好像，我记得他们不会有太有语助词，他们可能会直接说，哎、欸，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先生，什么小姐，你好，这样子。对，
这真的是
还是哎、欸，
没想过。
然后是不是还会有不同的？我觉得有些人，哎、欸，哎、欸，没有哎、欸，我觉得台湾就只讲喂耶，好像没有其他的。
对、啊，
喂，你好，
好像都是喂。
对啊，喂，为什么是喂？为什么是喂？好，希望有听众可以帮我们解答。
对对
对，我好像查过，但是我记得没有太明确的一个回答。对，
下一个是来自亚东技术学院工商业设计系的《鸟地求生》，算是一个鸟类生态的桌游。
没错，那他这个作品呢，它是针对台湾的外来种以及原生种的鸟类议题，以游戏学习的方式设计桌游，写版图。它正反面还有分青少年跟学龄前儿童，所以它其实有两种的游戏方式哦，而且它是有点像立体桌游，就是它的那个地图板吧，游戏的那个板，它可以叠组装起来，然后就变成一个四层的东西，然后它上面就有很多、很多台湾你会看到的外来种，包括什么，我记得有个叫什么什么埃及圣鹰还是什么的，埃及什么鸟的、
哦，
反正有很多各种外来种，然后它才可以。就它同时是寓教于乐啦，同时让我们知道哪些鸟类的本质其实在本地来说是不好的，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不可以乱弃养一些外来种。讲到这个，我之前在 YouTube 上有看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李达伟有没有看，有一个叫做什么许博的，
那什么？
然后他们很常一个系列，一个 YouTuber，然后他有个系列就会叫做什么从零开始养，因为他有一集里面就在讲台北的鸟类，包含外来种，然后就有跟一个什么。跟一个台湾什么赏鸟协会还是什么鸟类协会合作，就请一个达人来，然后那个达人就有去松烟，然后就指、
哦、
就是他就指哪里哪里有什么鸟，对，然后就哇，松烟里面也太多鸟类了吧， 里面我很有印象的是，他们有介绍到那个台湾蓝雀，然后有提到台湾蓝雀会攻击人。
哦，对，
因为以前我们学校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地方就有贴那个贴那个，对，就有贴那个什么单子，就说这边会有蓝雀出没。我记得真的有学妹被攻击过，哎、欸，好像说台湾蓝雀在繁殖的时候，他们会有那个护幼或是护卵的行为、哦，所以你如果在那边走来走去或干嘛的，可能会被他们攻击，这样他们可能想把你驱赶走这样子。下一个，我们来介绍这个使命必达 Mission Must Reach，
来自一所大学的数位多媒体设计系。那这是一个在一个科幻的世界的故事。然后拥有超能力的邮差呢，为了将逃走的信件亲手送到顾客的手上，到就是四处追逐啊，途中经过了雷电交加，或者是经历千辛万苦，那最后终于就是把这个信送到顾客的手上。那贯彻了这个使命必达的精神，也是一部动画短片。大家只要就是去搜寻这个使命必达，就能看到这支影片作品。
尤其最近应该蛮有感的吧？最近好像因为疫情，其实外售很多都 delay， 大家可以放轻松啦。就是因为像我最近订的东西也都很久没寄来，我最近就在家闲着无聊，你就一直看你家，就觉得好像少一个东西哦、喔。然后我就开始无聊，就开始逛各种选物啊，或者是 IKEA。然后我后来就发现一个很不错的灯，我就订了。但我现在已经等了大概三四天，还没有任何动静。
没想到在家还是可以消费，就对了，还是可以有消费动机的理由。
对，
好，接下来下一个来自明传大学商业设计系的《来自二帝国》。那这个其实这个议题我觉得蛮酷的，他讲的是，台湾的盐泥，对，泥盐二地的面积是世界最大的。那其实许多人不知道说二地是什么。
对，我刚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二地、
啊，
我以为二地只是他们
长不出来
作品取的个名字。对，后来呢，在这个维基百科上，原来真的有二地这一个 term。这个 turn 就是讲说，它英文叫做 badlands， 就是恶的地，就是直翻。那它讲的是说，这一个松软沉积岩和富含粘土的土壤，大范围的被风和被水侵蚀后的干燥地势。所以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像你那个，我记得好像高速公路有时候到南部的时候，你会经过看到一个山，就是它很凸，
对，很光秃的那个地方。
所以这几个学生他们就透过这个议题去讨论说，原来这个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但其实里面有很多生物住着。
对，
然后它里面有讨论环境议题，像是以前大家就会说，哎，既然那边土地好像都没有任何生机，那也不能拿来开垦，还是它可以当做垃圾掩埋场。但后来就被很多环保团体就发现，哦，没有，那边其实是一个也是有一个自己的生态在。所以他们透过这个作品，就想把这一个地点打造成它好像是一个国度，一个国家，
对，算是帮这个地方重新的形象包装，证明这样子，让大家正视这边。
对，没错。然后他设计的像是邮票啊、徽章，好像把它打造成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国家在，然后他会邀请你来认识他们。
嗯，
那我觉得视觉真的处理得很漂亮，
对啊，其实
因为他视觉用了很多那种什么网点跟粒子画，就真的会有一种沙土或是一个遥远国度的感觉。啊啊啊啊没错，这个作品大家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
From Badland，
从二地来，嗯，哦 ，From， 然后那个
Dash,
那个叫什么
Dash。
对，然后贝伦就会找到哦。好，接下来要讲一个也是很可爱，这是好多动画作品哦。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因为我以前去逛新一代的时候，其实不会注意到太多的动画，因为主要还是做产品设计的。那我们要介绍这个作品叫做《Holo Holo Na》，对，它就叫做《Holo Holo Na》，真的很可爱的名字。那它讲的是，它只用很多动物去讲一个故事，然后里面有很多。他主要想讲的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明星梦，然后他说他做了很多动物的角色在里面，那里面有很可爱的，我有看到像是素懒的一些动物啊，然后弄得很欢乐，还蛮喜欢这个作品的。大家一样也可以在 Instagram 找到他们，
是的，
这个来自明传大学的也是素梅系的作品，看了都有种动物方程式的感觉，就很多很欢乐的动物，尤其我觉得素懒就真的会觉得很可爱。 对，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大家投稿的作品。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 Instagram 看到我们分享的一些作品哦，或是如果你的作品有被我们讨论到，被我们介绍到，也欢迎你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也可以透过这个 podcast 来认识你的作品哦。那接下来除了这些表单，我们还有一个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实践的部分哦。
是的，那其实大家只需要Google 搜寻 Harbor H A R B O R， 然后实践公社线上展，就可以看到这个
对，
全部都是在线上呈现的作品。那现在目前大概只有 Will 有亲自到过现场，算是少数几个可以亲眼看到作品的人。那像我是，
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失业啊，就没事做。
像我是透过网站上去看，其实也蛮精彩的一个体验。
讲到网站体验，那个什么 Design Tips a Day 真的把我们这次 Podcast 串联的那个网站做的超美的哦， 就是它点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作品就这样滑出来。重点是更猛，它是用 Figma 做的，我真的不知道 Figma 这么厉害。就你每个人点进去之后呢，然后都会有一个 Figma， 都会有个各自己的游标，所以你可以知道有哪些人正在看那个作品，你正在跟多少人一起看那个作品。哦，我真的觉得这个新一代的官网应该要弄进去，因为那才有一种很热烈的感觉啊。对，我超喜欢这个设计的。
对，就是人，感觉到人。你可以再讲一下你刚刚说的，你刚刚说那个要怎么看到吗？可以让观众知道一下。
是，好，如果你要到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串联的这一个网站呢，那你可以到佼佼设计的首页，我们 Instagram 的首页，然后你就可以在我们的自我介绍栏位里面找到一串网址，那点进去就可以连接到这个网页哦。
酷哦！
或者你也可以到，假设你平常有 follow 其他的节目们，我觉得大家应该每个人都有放啊，所以你可以透过各个首页去连接进去看。
好 ，OK， 那现在带来这个实践里面的第一个作品，这是一个来自黄同学设计的一个叫做氧气外套的作品。那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趣，是在于它，我觉得它的整个作品的呈现其实完成度蛮高的，就是作为一个有点机能服的外套，它的一些细节的处理啊，然后包含车缝的形式，或者是布料的印刷，还有整体的设计完整度，一直到最后的摄影呈现，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会让人觉得有说服力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
对，
我觉得这个外套好像也真的有可能是一个近未来的可能的一个机能服，因为假设这个疫情一直下去，会不会其实每个人在路上都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供氧的设备，就是可能空气滤芯的设备，对，那就把它变成一个算是预测了一个这样的装置，蛮有趣的。
我觉得他的这件外套上面用了超多不同这种机能材料的材质，所以看起来非常的逼真，而且我觉得他帅到有一种很像那种韩国男团可以穿的感觉。
真的真的可以跳舞
对，还有个韩国男团感哦，
会让人觉得很帅啦，想穿，不会觉得是一个为了健康而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真的很酷。好，然后我们再讲接下来介绍的这一个
哦，来，这个来自王同学的都市停车系统。其实我觉得这个系统要大其实可以蛮大的，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个全面式的一个新的构想啊，它就是要让有点像是要跟政府合作，然后有一个可以移动的有点像小机器人的装置，然后它所到的地方就是停车的位置，那就是可能会把很多都市的一些可能适合停车的机林地去显示在 App 上整合起来，然后你如果需要车位的话，你可以知道说现在有哪些地方有空位，那个东西也可以引导你去停车。对，我是觉得这个构想，
所以它其实是移动式的，就画停车格，
对，有点像是蛮弹性，
是
对对对，有点像蛮弹性的去建构停车的位置。这个想法其
实这很酷这
蛮创新颠覆的。
哦，我蛮喜欢这个的，我可以想到说，甚至说，你知道有时候可能要突然跨年晚会还是什么
活动，
哦，对，
临时要调度位置的话，
对，我就可以把那
然后哪边有多少，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哪边有剩多少位置啊什么的，
都可以立刻就通知。对，因为平常找车位真的是一个问题。
对啊，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如果真的把它做下去，就会有点像 Airbnb 啊，或者是 Uber 这样子带来的巨大的改变。
是是是，我觉得概念很有趣，它就是把一个不能移动的东西变成可移动性的，
变成有弹性的
土地。
对，
这个好有趣哦，
真的赋予一个新的意义，
还蛮喜欢这个的。接下来实践也有接近这一个
推测设计类型，有点像啊，就是对，它是一个双人组的作品，然后是吴同学跟黄同学，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合作的两件作品都有一点点那种科幻的感觉。
好，我们现在讲第一个，这个人生责任，
对
，life mission， 这个东西很酷，它是一个刺青的装置，然后本身就长得有点科幻感，那他就是说他觉得一些人生的一些重要责任或事情，如果他可以被刺下来，你知道你在刺的时候，你同时也有这一个痛觉在，所以你好像可以更深刻去领悟到那个责任或者那个事情的重要性。
真的是蛮细腻的一个感受，居然会想要他想要创造就是人跟事件的连结。对，
是。但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其实好奇，为什么刺青机不会像雷切机一样是那种自动执行的东西？就是我可以把手伸过去，然后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刺上去。因为现在刺青好像都很人，很刺青师去刺的那个感觉。
哦，对啊，对啊。
我看到之后，我还有想到很像那个，很像终点站。
哎、欸，对对对对，我有想到那个
时间在
站，
对对对，还有一个那个感觉，对，
真的是还蛮对，蛮前卫的一个想法，我觉得。
但公牛刺青，你有想说你有想刺什么吗？我一直很难决定，
其实
因为我觉得
是没想过要刺的、啊。对啊，
我有点想
是啊，
但是我不知道刺什么。
哦，想刺，但不知道刺什么。这
个是什么？对，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好像要很重要，重要到我觉得它好像需要跟着我。
那你想刺的理由是什么？
一方面是我觉得
身上太空白了，
肤浅嘞。
啊，
没有，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有刺青好像比较专业的感觉
哦，是哦，
就是你感觉比较成熟稳重，你就不是像小朋友或是学生感。
嗯哼，
对，我觉得是一个象征。但我
不然这样子好了，
然后应该要刺，
你可以来贯彻这个作品，刺下一些你觉得重要的事件。
我想想看，可是有什么重要事件呢、啊？
就你人生重大的意义啊的事情啊，大部分其实
我人生重大意义哦、喔
嗯，像是说，
我人生重大意义其实是那个我想要自己盖一个游泳池在我的后院，然后就每天游泳，
还是就是比如说像那种每日三蔬果这样子的事情，就刺在手上。我觉得他的感觉比较像是这样的意思，他这个机器，
我懂，有那种每日三蔬果，还是什么淀粉不要吃太多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类似这样，就是，
我觉得这蛮适合、欸，刻苦铭心，你知道当你拿一个食物。你尤其你刺在你的手指头附近，那你好像拿起一个食物或拿起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是立刻看到那个字。
好，接下来他们的另外一个作品其实也是蛮酷的，叫做情绪器官。我觉得很像是当代艺术馆里面会出现的东西。它就是算是说人的知情能力不尽相同，然后有些人无法去同理对方的情绪。然后因此没有办法顺利的去抒发自身的情绪，那他们就因此而构思出一个可以转移个人无感情绪的机械器官。那像是有点像有一个像是有点像眼泪装置吗？贴在那个眼睛下方，好像是可以帮你流泪，是不是？然后另外一个是。还有就是贴在脸颊的一个装置，感觉是可以促进你微笑还是什么？反正我就觉得它整个很有一种，就是那种科幻未来的一个虚构世界里面可能发生的事情。
没错，而且我觉得我对这个装置很有感，是因为我最近也都是 work from home， 所以我最多时候真的要视讯。跟你视讯的时候，你就真的
哦，对，
我其实都对我自己讲话，
很难有情绪哦。
不是，我都会看着我自己的脸，然后注意我自己脸的表情。
Oh.
然后比较恐怖的是，有时候我可能会，我要 present 东西给我老板们看，然后我可能就会切到一个全荧幕的，不管是在 Rhino 还是在 AI 里面。嗯嗯嗯，然后有时候你切回来之后，发现你自己的表情超臭，就是你可能在想东西，不是你那个你的头可能已经在一个很奇怪的角度，就是可能不是在你一开始 setting 好的地方，就觉得你的头看起来很大，你看起来那还是你看起来有点头发很乱啊什么的，反正我觉得。很容易注意到自己的表情变化，都有点紧张。
其实现在大家口罩，大家都现在都普遍都要戴口罩。那其实搞不好这种装置也可以转换成你戴口罩的情况下，也可以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表情还是什么的。也许是一种应用。
这真的， 这真的蛮黑心的，就是有一种到底要不要 让人家知道的感觉。
对，
哎、欸，等一下，我突然想到这个作品好像其实更适合什么男女朋友，因为不是很多人，我们不要限定男女朋友，跟一些情侣、嗯，不管是你说的是生理女，或是说你不一定是生理女，你可能就只是个性比较隐、比较内向的人，好像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不太能理解对方的意思，或对方真的是太默默了，说不定还可以。
哦、oh, ，
对，就是一些很科幻的预想、嗯。
对啊，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些，你知道实践其实很有名的，我觉得一直都是玩才子这件事情，就是每年都会有很多才子的作品出来。今年没错，也有一些才子。
对，
那我第一个先来介绍我们的这个一代的前主持人，
嘿嘿，
这个木
木，
对，没错，木他今年要毕业了。那他做的一个作品呢，是透过这个加勒皮革。来让皮革这样子硬化，
嗯，
然后就想说，好，这个硬化的部分会不会它可以变成有些功能性的存在？
嗯，
所以他就把它做成了一个衣帽架，
对，
他把一些他做了一些有点像是勾出来或是生长延伸出来的一些，你知道一个小结构、小支架、嗯、小树枝的感觉，然后把它硬化。
它算是在一个装置上面同时体现皮的软跟硬两种形式，所以带来的应用。对，硬的地方可以挂东西，这样子。
我觉得他这个作品有一种那个爱马仕的感觉
哦，这个
可能看到皮革吧，
很棒的成长。
对，
我觉得很厉害。他的另外一组作品，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就是他有做一系列的器具嘛，器皿类的，用皮用加热硬化的皮去做容器。那我觉得那个系列有其中几个会让我想到青铜器，就虽然他是用皮去做，可是我觉得他的整个呈现出的可能线条啊，整个感觉其实跟那种他把它呈现的有点像是一点那种青铜器，有点贵气的器皿的感受。好，接下来另外就是要讲到的是，也是跟我觉得也是跟那种结构啊家具结构有点关系的两个设计，我觉得可以提一下。是来自一个是来自蔡同学的这个儿童游乐家具。那其实它的概念很基本很简单，就是说是算是有点像积木，让儿童去组装自己组装自己想要的积木的形态。但我觉得它很酷的是卡榫的地方，它的卡榫的连接方式，其实我觉得我应该就是我没有看过这样的装置，它看起来很简单。
对，我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
对，操作应该也很简单，可是真的很有新意。我觉得简单说，它就是一个要怎么形容？一个好塑胶件，那这个塑胶件上面有三个，好，我要怎么讲？这一圈塑胶件的，
我现在该怎么讲？
这些塑胶件的外围呢，有三个洞，三个洞长出了弹簧，然后弹簧的上面接了一颗算是栓，有点像门栓的东西。那这三根弹簧柱呢，可以去扣住另外一个件。就是会有另外一个键，会有三个洞，然后让这个栓去卡在那边。那所以说，小孩只要去拨动这个弹簧呢，他就可以松开这个卡键。对，那如果在同样的方式，就是把它拨动塞回去，整个键就扣合住了。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
没错，
对，针对于小孩来说，应该是小肌肉的运用，还蛮不错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看起来像是一种有种细胞或者某种生物的感觉。
对，
因为刚刚讲这个结构，你可以想象一根那种弹簧，密的弹簧，它平常是直立的，可是你可以其实可以去拨它，弹它其实可以弯曲，所以利用这种弹簧直立跟弯曲之间的关系去做了一些小的一种，有点像钉子或者是小卡榫的结构。
嗯，
所以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有一种小，我甚至有一种神隐少女里面搬煤炭的那个小东西，
哦、
是有一种小生物去帮你把一整个结构绑住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它其实我感受到了一个生命力。
哎、欸，这个评论强哦。
我觉得我好像讲太超过了，我觉得我要收敛一点。
有啦，有应该说会有那个错觉，就是说
有那个错觉，
它不是死的一个卡榫。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再來接下来这个也是关于，我觉得是算是细节的一个特色啦，就如果真的对于做家具或是木工处理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看这个作品，就是来自王同学的儿童成长家具。那
是
我觉得他这个细节处理应该算蛮特殊的吧，就是如果以一个真实的材料这样制作，他是把一个木板 木板的弯折，它是弯折木板，可是它弯折的时候转弯处是去裁切出很多的很多道的缝，然后弯折起来之后再外面再拿那个算是软木皮去贴起来，所以整个形状就是一个很顺的圆角造型，对啊，我觉得它算是
没错，
贯彻这样的功法，然后很到位的，真的实现出来。
对，我觉得它这也是另外一种这种所谓这个合板的使用方式。
对，
然后再加表面的贴皮，还有一些黄铜的配件，然后、啊、整体的比例也抓得蛮漂亮的。
嗯，
像这种 M 木头，我可以跟大家介绍，这种木头叫做 Poly Wood。POLYWOOD， 对，因为我现在公司就一直用到这个单字。好，时间过得很快，那我们这一集也介绍差不多了。以上就是我们在今年新一代精选的一些作品。那同学们，如果你有也觉得自己的作品很棒，还没有被介绍到，或是想要被介绍呢，也可以私讯给我们，
欢迎投稿，
我们也可以再把你介绍出去。对啊，可以欢迎投稿。那好。接下来要进入节目尾声哦，这也是我们这次新一代系列的最后一集。那我们在这一集节目开始，我们要执行了一个叫做那个设计新训的报告，
是的，
报告吗？报告，没错，
报报报、欸。
那我们要在每周报、哦、报告，不太不欢乐、啊，
报报
什么、啊？
报报啊，
报报报报是什么意思啊？
啊，报报啊，
报
就是
报
报新闻的报，报报。
哦，报新闻的报，报报。报新闻，报新闻的报，报报。等一下我们好好节目太爱
叠字，
太爱这个什么叠字了。算了，不要不要，等一下。设计什么？我想想看。
好了，没关系啦、哦，就这个在想，标题在想。
好了，
反正就是一个新，
就还在想
新讯息的发布的一个小单元。
没错，我们会在每一个节目的结尾来介绍一些新闻，设计界的新闻。
是的。好，接下来。由我带来的第一个，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新闻，可能有一大概一个月左右了的消息吧，就是来自一个意大利的设计师，他叫做 Andrew Costamon，
超美，这个超美，
他发表的一个氦气的衣服，那其实他有点像羽绒衣，就是在整个衣服里面灌氦气，然后用一种特殊的很薄的材质去。呈现出这个气体膨胀的线条，那整个其实好，它的概念是来自于就是小时候儿童喜欢，就是小孩喜欢抓那个气球漂浮的感觉，那他就把这个
对
漂浮快乐的感受转换成衣服，那去想要带给人这样子的感觉，这样子。那现在目前好像有在限量贩售，好像才100件而已。对，所以大家应该可能还是只能先欣赏。那它的处理就是用一些有点像金属吗？金属光泽、电镀感，去诠释这个作品。
虽然其实蛮 cyberpunk 的，
对。
然后整件衣服有一种那个你去什么庙会或园会会看到那种会飘在空中的那种气球，
对，哦，
它就是很有那种充气感，
气球的质感。那我觉得它的线条，
我觉得很疯。这个
它的线条也不会说像羽绒衣那样死死板板的，它就是它还是可以，它还是有诠释出它的一个新的感受了。我觉得会让人觉得是新潮的一个设计。那其实这个设计师之前有曾经爆红，是因为他翻完了这个 Easy， 就是肯尼威斯特的这个鞋子的品牌，就是他重新去翻完这个他的鞋子，然后就因此而。红了起来，这样子。那其实这件事情，我就突然想到说，哎、欸，在这个时代啊，身为一位设计师，你如果想要很快速的有声量，是不是去
是
你可以去做一些在网络上去发表，或者是做一些很时事型的、很流行的事情，然后可能你就会被广泛的听到或认识到。也许这是一个推销自己的手法，我觉得
对。我之前也有看过有人说，如果你想要练习做一些平面设计的作品，那好像可以找一些大品牌，
去试做，对不对？
好像有人发起那种你一直帮可口可乐做设计，然后你
做久了你就变成
都是一个大家都知道品牌，
嗯嗯嗯，
有可能，有可能，对对对。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完西方，来介绍一个东方的，好了，来介绍一个大家可能最近都有看到的一个新作品，它是来自于佐藤大 Nendo 等一下 ，Nando 不是他的，不是佐藤大的职番 ，Nando 是佐藤大的工作室。好，那他们公司呢，出了一个甜甜圈形状的药盒，这个真的超酷。他们是跟日本一个厂商叫做大光制药合作。那什么是甜甜圈的药盒？我看到这个真的超有感。就是首先，大家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平常我们很常会拿这个，假设你要拿维他命，或是甚至说你要拿薄荷糖。对，然后你就要把它，你知道要把它酸开来嘛，然后把你的药这样倒出来。但倒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很难控制你到底要倒几颗。所以它这个甜甜圈的东西就超酷，它就会在，你可以想象你把一个甜甜圈放在手掌心，然后这时候呢，中间手掌心的甜甜圈的中间的洞里面的边缘又有再开一个洞，意思是呢，你当你摇晃这一个甜甜圈的时候，它掉出来的药就会刚好落在你的手掌心里面，然后周围就被这个甜甜圈形状的药盒包围起来，它就不会掉出去。嗯、天啊，我真的觉得超酷！
欸、我觉得 Nando 一直都很擅长出这种一秒惊人的东西，就是
一秒惊人，
就是你
真的
就一出来看到就哦，就中，就哇，很道理，很有道理，合情合理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真的很适合给那个，我觉得更是给薄荷糖。
哦、oh,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拿薄荷糖的时候有一个很尴尬的感觉，有时候就是你可能你朋友问你要不要，那你就不小心多倒了几颗，但由于不是你自己的糖，不是你自己的薄荷糖，你就是你倒不小心多倒了好几颗，你也很难再放回去，
对，
你就只能把它吃掉，或是就是把它分掉，对，所以我对这个东西特别有印象，
嗯
，OK，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新一代平行时空系列的第三集，那我们这一集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节目有史以来最多有的没的活动的一集，就是从前面我们那个体育老师带来的这个、
哦啊、
大家疫情在家可以乐可以那个乐乐身的这个活动，然后对，然后还有最后的设计情趣，那欢迎大家对我们任何的新的这个服务有任何回馈或想法都可以私讯给我们，那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这个同学的作品或是有你如果上网查不到他们，也可以私讯我们，问一下他们的那个 IG 要怎么连过去。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一下台湾的一些设计作品，今年的设计作品，那以及国外的设计新讯。
是的，
以上就是这一集。那祝大家那个在家可以多听我们节目，然后多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麻烦了，麻烦了。
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